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再次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在听过了称义之后，今天王老师将继续就恩论，为我们讲成为神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应该有怎么样的特性？又继承了怎么样的权利呢？让我们这时候就预备心，准备聆听系统神学100讲第56讲，成为神的儿女。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系统神学现在已经进入第56讲，也很感谢神带领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学习。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救恩论，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我们曾经提过，其实跟我们称义，跟我们这个得到圣徒的这个地位，跟我们归正重生等等，都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事情。可是在次序上，我们是先谈称义，再谈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因为神的家是神圣的，我们如果不被称为义，我们怎么可能进入神的家呢？所以我们在次序上就是这样先谈，可是在实际上时间上可能是同时发生的事情。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谈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先提到有人这样说，说人类全人类都是神的儿女，这样讲是准确的吗？不对啊，我们应该都是回到神的家，这样讲是对的。但是圣经或者说上帝并没有承认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孩子，我们人本来其实都是浪子啊，都是离开神的家，不但是浪子，甚至也是黑暗之子，或甚至也是撒旦之子。耶稣在约翰福音8:44曾经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去行。他们爱些人是魔鬼的孩子啊，所以上帝不承认每一个都是他的孩子，要回家才算，要不然是浪子啊，甚至也是魔鬼的孩子啊，甚至也是黑暗之子等等。而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有几个特征的啊，有几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什么？它是马上成就的。约翰福音1:12我们很熟，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一相信就是神的儿女了，马上有神儿女的权柄，不需要经过一个慢慢啊这个栽培的过程。当然一个人信是要一个过程的，可是一旦信了，他马上就是神的儿女了。那有人说，上帝不是只有一个独生子吗？我们又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的。我们曾经解释过，如果你只有一个独生子，如果你在西北，中国西北的地的话， 啊，你如果只生一个独生子，那我生不出第二个了啊。可如果你再收养一个，在中国西北也是不犯法的啊，没有违反这个国策的。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像中国这么拥挤啊，生几个没有人管呢。那所以这个，你如果只有一个独生子，那你有这个能力收养，你可以再收养别的。那你收养别的孩子来到你的家，他还是你的孩子。那么原来那个是独生亲生的孩子，后来收养呢，收养是收养的孩子，都是你的孩子啊，所以这不矛盾。不但马上成就啊，这个马上进入神的家，而且这样子的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是什么？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永远有效的，这个在中国教会有很大的辩论，我们后面会再辩论啊，这是必须把它根据圣经要把它讨论清楚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先暂时这个清楚的一个简单的表达说，儿女成为神的儿女，圣经是很明确的说，这个儿女的身份其实是很明确的，是一个永远的一个身份，就好像我们生下来成为某某人的儿女，这是不能改变的一样。不能说这个父亲我不喜欢，把他开除啊。有人这个声明脱离父子关系，实际上那是脱离不了的，父亲就是父亲，孩子就是孩子，那是一个永远的关系。你被某某人生下来，你就是某某人的儿子，这个身份就跟随你一生之久。所以这种父亲和儿女这种称呼，其实就是一个带着一个永恒的含义在里头。那么神的儿女，神是永恒的，神的儿女这本身那个含义又是更加永远的。好，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再详细查考，后面还会再查考，我们可以这个拭目以待。另外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是怎样，是可以察觉的，不是糊里糊涂不知不清不楚的，不是的。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这个圣灵可以和我们的心一起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说圣灵在我们心里了，圣灵也会让我们自己清楚。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取代我们自己的心灵哦，我们里面不是有两颗心，而是有一颗被圣灵主导的心。所以圣灵他让我们的心知道，跟我们的心一起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所讲的。所以说这是可以察觉的，可以知道的。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知道呢？你可能不知道是几月几日几时变成神的儿女的，可是你会知道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在某一段时间之后，某一个过程之后，你会知道的。不知道呢是不正常。有没有人真正信了却不知道呢？有可能，因为他对于这些有关的真理他没有查考过。但是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是可以知道的，是可以知道。圣灵会跟我们的心一起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加拉太书四章四到六节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你们既然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所以圣灵进来，我们有一个本能，对于上帝有一个亲爱的感觉啊，他是我的阿巴，我的父啊。上帝不再是高高在上令人敬而远之的，而是一个我们可敬可爱的对象。阿巴是一个亲密的称呼啊。犹太人称父亲为阿巴，我们闽南人也称父亲为阿巴。阿爸，很多地方的人称父亲为阿爸，连有一些欧美的人也称父亲为阿爸。所以这个是一个亲密的称呼，我们可以开始感觉我已经是神的孩子了。 我不会觉得上帝只是一个可怕的，或者是我想逃避的，不会，我会觉得他是我敬爱的啊，我喜悦亲近的一个对象，这是可以察觉的，是可以察觉的。有人说凭信不凭感觉，哇，这听起来好像很对啊，凭信心不凭感觉，好像很对，其实用在这件事情上不完全对，或者说不对，因为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没感觉呢？有一个韩国的姐妹，她这个得到救恩，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天，她高兴的整个晚上在床上打滚。我们可能不像韩国人表情这么激烈啊，可是呢，我们应该是有感觉的，因为这是这么大的事情啊，毫无感觉可能吗？如果是毫无感觉，那么就可能说我们是有一些缺陷了。我们可能只是脑袋里面同意基督教的道理，我们在情感上还没有真正的懊悔，也还没有真正对救恩有感动，所以那个可能就是啊，我常说可能是差八寸啊，这个脑袋里面同意的，心里面还没有感觉，那就差八寸啊。有人相反，这个脑心里面呢，哇，很感动，跟脑袋里面对救恩还不清不楚，这也是差八寸啊。这无论是哪一种差八寸，都应该把它弥补过来啊，应该又有知识又有感觉，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是可以察觉的，这是很重要。好，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另外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我们享有特权。我们说过，很多人不喜欢特权这两个字啊，因为很多特权总是跟罪恶挂钩啊，某某某高干啊，就很可能啊，就有一些特权。那这个这样子，因为特权常常跟一些罪恶挂钩，然后让一些人民就被剥削啊，或损人利己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常常跟罪恶挂钩，所以我们不喜欢用特权两个字。可是特权两字其实是中性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真的有特权的。圣经上讲很多神儿女的特权，例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我们上一次讲到八章十六节，我们现在讲八章十五节，我们有圣经可以打开一起来读。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刚刚啊才读过啊，加拉太书也是类似的话。加拉太书说，我们既然得到儿子的名分，既然是儿子，他儿子的灵就是圣灵就进到我们心里，让我们呼叫阿爸父。好，所以这里就谈到提到类似的情况，就是第一个特权就是儿女的心，而你的心对父亲不只是害怕，那是不太正常的啊，应该是敬爱的，这比较正常啊。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儿子的心了，能够这个啊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能够跟父神和好了。以前是逃避跟惧怕的，甚至于是反对的、否认的，而如今呢，是亲爱的阿爸父。这是第一个特权，从奴仆的心只是害怕，变成儿子的心，能够对他有亲爱的感觉。所以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能够坦然的来到父面前，这个是我们的特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被洁净了，我已经被赦免了，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有一些基督徒因为一些不正确的属灵观，说一天到晚一生之久大部分的时间对父亲对天父只是一个害怕而已，一直都是奴仆的心啊，因为他好紧张好紧张，他跟父永远有一种隔阂，因为他老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完全，他总是觉得我要做得完全，这个上帝才会爱我，所以我既然今天还有这么多缺点，那么我上帝就不爱我了，我要做好他才爱我， 这是一个错误的属灵观，我们讲过了。其实我们要反过来想，应该说上帝这么爱我，我依靠他一定可以做好，一定可以改善，这样子是比较轻松愉快的。轻松不是随便，这个认真也不见得就是要紧张。圣经明明说坦然无惧，我们为什么把它搞得紧紧张张的呢？这个不是很正确的属灵观，这是中国的人本主义。要先我先做好，我才属灵，我先尽本分，然后啊才好意思来亲近神，这个不太对的。我们应该亲近神，如果亲近神的时候，这个要亲近神这个过程发现有隔阂，例如如果是罪的隔阂，那马上认罪悔改就是了，依靠神更新的变化，改变这些罪的习惯，积极的靠神克服这些，这才是重要的。应该大部分的时候，甚至于是全天候的跟在神面前很坦然，这才是最正常的情况。所以这是第一个基本的特权，就是坦然无惧来到父神面前，这是何等大的特权啊！你想看看，在中国如果你要去见江泽民，哇，那几个人能够见他呢？对不对啊？那么可是我们却可以随时来到万王之王的面前，连美国这么民主的国家也不是每个人随时可以见总统的，仍然只有少数人可以看到他，对不对？如果你去美国旅行，你可以去白宫参观，白宫这个翻译不太好哈。哇，一到中国这个变成这个贵有这个阶级意识的宫是宫殿啊。其实白宫在英文里面是很普通的，就是 White House， 就是白房子而已，是很平民作风的。他们是民主的国家，不是帝制，不是古代的帝制的国集权专制的国家，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去白宫的，买个门票就可以去参观了。可是呢，他只是开放一部分给你参观而已啊，你仍然没有办法进去这个布希的办公室啊。可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至高神的面前，这是神儿女的第一大特权，坦然无惧的来到至高神的面前。我们应该知道，也应该享受这个特权啊。第二个特权是什么？我们可以跟神的儿女，跟其他众圣徒一同得到神国的基业。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讲的，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一章十二节。感谢父，叫我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可以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圣经好几个地方提到基业，不但跟众圣徒一起得，而且是跟基督一起得的。当然基督所拥有的我们是不能比的，可是我们可以分享神家里面的这个丰富。这个基业有什么意思呢？基业一方面是神天国的产业，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有点像遗产，但就不能说是遗产。为什么有点像遗产？是透过基督的死，基督死了除去我们的信徒的罪，那么透过他的死，我们得到一个重生的新生命，然后才享有这些基业。所以透过死亡而得到了，很像遗产。遗产是死后才分给儿女的，那个浪子活着就想要分遗产，那个是不正常的。那么正常的话，很多遗嘱是死后才兑现的，遗嘱就是死后才兑现的。那耶稣这个的应许也是透过他的死，然后就临到我们信的人身上。这一点很像遗产，但是不能讲遗产，因为耶稣今天又活着，还活着。但同样跟遗产有一个类似，就是有经过一个死的过程。所以我们透过基督的死，我们得到了这样子天国的基业。天国的基业另外一个什么意思呢？跟地上的国不一样。地上的财产是怎样？是暂时的，没有一个人的财产是永恒的，他都是暂时拥有，有一天特别是死亡的时候就完全失去地上的财产了。而地上的财产很多人在有生之年就经历它的变化了，曾经拥有，后来环境一变，后来的财产变少了。现在很多人流行投资股票，什么第一类股第二类股，什么 A 股 B 股的，好多人 喜欢投资股票，可是你知道股票有时候一下就贬值了，要剩下一半，这财产就变来变去的，甚至也就没有了。有钱人会变成穷人，变成负债的人。地上的基业是这样子不可靠的，那房子看起来是不动产，实际上几十年之后它还是变旧了，财产还变少了，甚至被火烧掉都有可能，地震倒下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地上的基业不是暂时的，可是天国的基业是什么？是永恒的。这是神儿女的另外一个特权，享受神家里面的这个产业。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富有，还捧着金饭碗讨饭，你知道吗？很可怜的事情。我们捧着金饭碗为什么要讨饭？我们吃喝不尽哦，不是说我们真的可以升官发财不至的，而是说靠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活得丰盛的。神会保守看顾我们今天的生活跟一生的前途，我们是可以走向丰盛的。我们很多人像浪子的哥哥，你记得浪子的哥哥，当这个浪子把父亲给他的财产花完了，吃喝嫖赌浪荡，到最后可怜贫穷污秽不堪，回到父亲的家，父亲没有嫌弃他肮脏污秽，父亲看他已经认罪悔改了，就抱着他，然后还为他举行这个很大的庆祝会，这个英文叫 party 啊，很大的庆祝会。哇，这个还宰羊啊，还有乐队的伴奏跟助兴。哇，这个很高兴的庆祝他的儿子悔改了回来了。可是他的哥哥在外面听到有这个作乐啊，有乐队演奏唱歌跳舞这些声音，他怎么回事啊？你那个浪荡的弟弟回来了，他很生气，这种弟弟回来打死他算了，怎么搞的还为他这样子开 party 呢？怎么可以呢？他很生气，他跟他的父亲抗议，他说我这样辛苦的在家里面工作，你连一只羊都没有给我，你这个浪荡子，这个让妓女把你的财产毁祸掉了，这种浪荡子竟然你为他啊这样庆祝。你知道他父亲怎么回答？他父亲一方面说他，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他悔改了，不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了，而且他已经经过这个罪恶痛苦的折磨，他懂得象征着天父一般啊的父亲回到父亲的家，他这样悔改已经得赦免了啊，他这样悔改回家我很高兴啊。他父亲除了表达这个孩子失而复得的喜悦，另外他也跟哥哥讲出一个重要的真理，他说整个我的财产都是你的啊，这我的家里面这么多的丰富，你随时可以叫你的朋友来，你也可以自己开 party 啊，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享受的。你看这个哥哥竟然那么久了，几十年了还不知道这么多丰富他是可以享受的，他不是只要辛苦做工就好，他也可以享受父亲家里一切的丰富。所以这是神儿女的另外一个特权，我们不但得到天国的这个永恒的这个基督透过他的死而加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从今生延续到永恒的产业，而且这里面有很丰盛很丰盛的内涵，是我们一生支取不尽的，越依靠他越凭着信心向他大大开口，他就更加大大的充满。我们不是要整天开口求这个地上暂时的享受，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得很清楚了，地上的东西不用求太多，他说你们所知道的我的父上帝是知道的，他说有吃有穿就要知足了，他说我们需要的这一切他会加给我们，我们只要好好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些他会加给我们。好多人误会这句话，以为这一些要加给你们，换句话说你好好服侍上帝，上帝就会让你大发财， 也有人这样做见证就是了，说我做生意赚很多钱，因为我啊一直都是守十一奉献，因为我多么努力的来服侍神，所以神就让我发财，这个见证不太好。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这些都要加给你们的，这个这些你看上下文是在讲天上的飞鸟，它有衣服吃，它有食物吃啊，地上的百合花啊，它有衣服穿，所以这些什么就是吃跟穿啊，人需要的吃跟穿上帝是知道的，我们依靠他服侍他，他会照顾我们的，不用担心，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一定要发大财，不一定的啊。上帝可以让人像亚伯拉罕那样，像约伯那样发财，像约瑟那样发财升官，但也可以让人啊遇见一些困难的事情，但无论怎样都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丰富，这是神儿女的特权。我们多花了一些时间讲这个，因为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丰富，我们应该常常啊向神大大的张口，而且懂得求那个属灵的丰富，那个物质上的就让神来照顾就好，不用太多的祈求，甚至不求也可以，好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父是知道的，换句话说不说也可以的，整天只是为地上暂时的在祈求，这是水平还很低。我们好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但一些让神自然来供应，这个水平比较高啊。这个是谈到啊我们享有的丰富。王老师有一次在河南一个农村遇到一个很感动的事情，那个我们这个啊聚会的最后一天，那个家长呢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就特别要我为他的儿子来祝福，他儿子是小学六年级，要祝福之前呢特别交代，只要天上的福不要地上的福，你知道吗？在很多地方的基督徒他会说天上也要地上也要多多益善，但是这个家长竟然说只要神的国天上的福不要地上的，你想他这样子对神有这样的心智，上帝难道会让他的孩子，让这个弟兄的儿子就没有地上的享受吗？不会的，他虽然不求地上，可是他地上的需要，你想上帝照不照顾？上帝还会一定会照顾的。像当年所罗门他不求自己的财富，他只求神给他的智慧，结果神还是给他很多财富一样。但我不是说这弟兄的儿子一定会发财，但是呢这弟兄儿子生活的需要神是一定照顾的。好，所以这里提到说这个神国的丰富主要是讲属灵的丰富，这物质的丰富呢对上帝来讲那是太小的事情了，不用担心，需要的他是知道的。好，另外成为神的儿女还有什么特权？有一个特权是什么？是跟基督一起做儿女，成为基督的弟弟妹妹啊！这个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使人成圣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得以成圣的是谁？是我们啊！我们都属于神的，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因为神使我们成圣，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得以成圣的我们这些人能够成圣，那么他是圣，我们也是圣，我们是已经被分别为圣了，所以我们跟基督在一起，我们已经被洁净了，我们被接纳成为他的弟弟妹妹了，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了。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种亲密的手足的关系，手足的关系。当然这件事情有人误会了，像这个太平天国洪秀全，他说基督是大哥他是老二，那么下面呢那一些老三老四，哇，这个当然是误会了，神的家不能分谁是彼得老二这个约翰老三啊，我们老四不能这样说的，我们就一起做基督的这个弟弟妹妹，他的手足啊，他的兄弟姐妹，耶稣讲过这个话哦，好，凡是信他的啊，这个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了，甚至于就是他的母亲了啊。好， 另外还有什么特权呢？还有一个特权很特别，就是跟耶稣一起受苦，一起得荣耀。很多人说这个特权我不要啊，有荣耀就好，不要受苦。可是耶稣说，这也是神儿女的，这个是保罗讲的。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八章十七节我们查罗马书查过，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他说，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神的儿女，是跟基督一起做后嗣，一起做神的儿女的。既然是一起做后嗣的话，那怎么办？那要怎样呢？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来为基督受苦，而且受苦不是突然的，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这是保罗讲的。一同受苦的结果就是跟他一同得荣耀。基督何等的得荣耀，我们是一同得荣耀。那种奖赏跟荣耀是我们在地上最高的荣耀，所无法比拟的，是无法想象的。而我们信的人就可以跟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你不要只定睛在那个痛苦的过程，应该定睛在那后面的盼望。我们要知道受苦之后的荣耀是很大的，是跟基督一起领受奖品，领受奖赏，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荣耀。因此这样的盼望会让我们觉得现在的苦楚真是自战自轻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显得相形见绌了，显得不足挂齿了，显得不足为意了，就可以有这个坚忍，属灵的坚忍跟能力，就可以走得下去了。好，这个是看到了另外一个特权，就是跟耶稣同受苦，同得荣耀。请注意这一条道路是什么？是通过十架才得冠冕的。耶稣是经过十架的痛苦才得到冠冕。耶稣，我们的师父，我们的长兄，我们的救主，他都要这样走过这条经过苦难才得荣耀，经过十架才得冠冕的道路。我们怎么可以得幸免呢？我们怎么可以说只要荣耀不要苦难呢？现在在教会界流行一种成功神学，告诉你信耶稣就会成功，就会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一切一帆风顺。谁告诉你的？是假先知。圣经明明说不一定的，雅各书说弟兄升高为他高兴，弟兄降卑也为他高兴，换句话说当官不一定升官的，做生意也不一定发财的，但是生活的需要他会看顾就是了。新约已经不强调那个物质的祝福了，不强调，旧约才强调，那是比较粗浅的阶段。旧约的祝福啊，无论雅各、亚伯拉罕、约伯等等，他们提到物质的祝福，新约根本不强调物质的祝福，新约只强调说我们生活的需要，他知道上帝会供应，其他呢，有吃有穿就知足了，工作努力做就是了，结果交给神。当然也懂得要检讨就是了，但是呢，新约不强调这许多物质的祝福，新约强调的是可以同受苦，也可以同得荣耀。新约强调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要舍己牺牲奉献的，这一条道路是要舍己背十字架的。十字架的道路是有苦的，有苦，但是呢，在苦当中因为神的缘故是有喜乐的。另外还有一个特权，其实还有很多特权，我们再讲一个就好。什么特权呢？盟主管教的特权。因为很多人说我不要这个特权，可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不盟管教的话，就表示你不是孩子，你不是神的儿子，只要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会被神管教，所以管教也是特权。那么这个特权不用太害怕，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节说，有人忘记了那个劝我们如同劝儿子的话，忘记什么话？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边提到管教是什么？管教是神的爱， 因为他爱，所以他管教。他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凡是他所收纳的儿子，他都有管教的过程，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都有经过被鞭打跟管教的过程。有的你看见，有的你没看见，有的你知道，有的你不知道，就是的。反正一个神的儿女要成熟的过程，有都有被管教的过程。然后希伯来书继续说，十二章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愿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换句话说，管教一定是儿子会经过的。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不是光明正大生的孩子。再者，他说，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我们肉体的父亲，他如果管教我们，我们尚且要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我们都应该尊重的，何况万灵的父管教我们，他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最后这一句提到两个管教的两个好的结果，另外两个好的结果，一个是什么？是要我们得益处。地上的父管教我们还不一定得益处呢，有如果管教不当，说不定还有一些副作用。可是万灵的父，至高的神，他不会搞错的，他的管教一定是公义又慈爱的。他的结局，我们顺从这样管教，我们去体会其中的好处，我们会得益处的。另外有个很重要的结局出现了，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换句话说，什么事情最容易被管教啊？就是不圣洁。另外一个被管教的是不顺从。那么被管教的结果就知道说不可以再这样子的，以后就乖乖的顺从，赶快求神帮助，即刻顺从神，那么就越来越圣洁，能够结出这个圣洁的果子来。这个是神儿女的另外一个特权，这里的特权太多了，我们今天只讲到这里。最后一点，我们有这么多神儿女的特权，我们虽然跟基督一起享受这一切，但不要以为有一天我就跟基督一样伟大了，这个倒是误解啊。我们是怎样呢？我们以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来做今天的结束。我们有圣经的请打开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享有神儿女这么多这么多特权，将来还继续发展到天上还有，但是呢，不要以为有一天基督变成我，我变成基督，我跟他一样伟大，没有这回事啊！我们是可以变得很丰富、很荣耀、很美好，但是我们是像他，不是成为他。啊，李长寿有一本书说叫《基督的灵》，那里面说基督的灵变成我的灵，我的人变成基督的灵，基督的灵跟我的灵调和成一个灵，这是异端，不可以接受。基督是基督，我们是我们，我们是像他，不是变成他。我们是得见他的真体，像他，这是我们的最高境界了。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下次在空中再会。
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道，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知道由虔诚的父母而生的儿女，又在生活上处处效法他们的，就称为虔诚儿女。这样的儿女有承继父母一切产业的权利，照样我们做基督徒的，在圣洗中得了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若顺从天父，效法他， 我们就可以永远承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产业，连他的名分我们也承受了。我们天父的本性是良善的、慈爱的，上帝有公义、纯洁、真实、能力、忠实、智慧等品德，这一切不同的品德都包括在上帝的名之内了。我们既然成为上帝的儿女，也必须有这些品德。亲爱的朋友，这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吗？由于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想我们就明天继续听王老师讲救恩论。记得按时收听系统神学一百讲第57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